我们为此感恩。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两首的诗篇，诗篇的123篇跟诗篇的121篇。在圣经的诗篇的里面，有一组的诗被称为上行之诗，就是从诗篇的120篇到134篇，总共15篇的诗在圣经诗篇里面这个诗篇旁边会有一个的小字就注明是上行之诗这一组上行之诗呢，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会认为就是以色列民不管他们散居在哪一个的地方按照他们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最近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是在查考生命记在不久之前我们刚查完一段的圣经，是讲到犹太人一年有三次三个很重要的节期他们要去神所指定的地方，当然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作为一个守节作为一个敬拜纪念的这样一个的事情。所以呢，只是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的上行之诗就是这些的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这三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途当中所唱的诗歌。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无论你是从任何一个地方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到圣殿，都必须是上山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比四周围都，当然有很多的高山，但是它就是在山上，所以你必须要上去。所以上行之诗呢，就有这样一种的表达的一个的意味在当中。当然还有其他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是这些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在圣殿哪里，当这些的朝圣的还是这些来过节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他们要爬上这个的阶梯爬上去这个殿，他们这些利未人在唱的诗歌刚好是15个 step 他们就这样上去。当然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只是不是问题的所在总括来讲，我们知道就是一组的诗篇是以色列人去守节的时候来唱的诗歌。那么这些的诗歌背后呢，都是他们对神的认识经历而发出的哪一种的赞美。这好像亚伯罕从蒙召离开他的故乡，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很多神迹的带领，神自己对他的一个的一个的供应到了最后，神把应许的以撒给了他，然后我们上次讲到他顺服神自己的要求，愿意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他更深了一层来去认识神原来是一个有预备的意味的神，所以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喊，哦，耶和华以勒，神的山必有预备。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描写这些的属神的子民，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他们处处经历了神自己的一个的带领也好，生命的一种的影响也好， 当他们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们就向神发出一些的赞美，一些 的感恩的事情，还是说对神的属性的深度的理解。上行之诗可以说也是以色列人的一种信仰的一种的告白吧。就好像我们每一个星期念这个的使徒信经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么上行之诗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去这个的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透过这些诗歌来重新经历，还是说重新提醒他们过去他们的先祖是怎样经历神自己的带领。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圣餐圣餐我们看见这些的饼这些杯摆在那里的时候，当然我们每一次吃这个饼每次喝这个杯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普通的东西，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的的力量。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吃的时候，再一次透过有形的这些的物件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经历，重新去体会神自己的救赎是怎么样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些上行之诗里面所传达的信息，是以色列人在过去他们被掳了，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失去了他们的圣殿，他们漂流在外的时候，他们开始去反思，他们开始去体会，哇，原来过去我们自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圣殿，有自己的神可以敬拜，是那么美好的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向往了过去的经历，他们在那里就再一次提醒他们，现在我们有机会了，要去圣殿来去敬拜了，让我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让我带着这样一个过去失去了，现在我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的机会。可能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在信仰的生活的里面要常常被提醒的一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每个星期都有的东西，比方说敬拜，我们把它看成已经是习惯了，这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我们觉得我去敬拜就好像给神一个 favor 吧给教会一个 favor， 我去了他们以色列人当他们失去了圣殿，他们在外在那里来想念原来在圣殿的敬拜可以跟神亲近是那么美好的时候，他们因为失去过，所以在上这个的去这个路途的里面，虽然不是容易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渴慕的心会让他们不会停止要去这个的敬拜，他们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过去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聚会我们因为 COVID 的缘故我们不能够聚集那我们再次能够聚会的时候，我们哇真的太好了，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有敬拜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失去过我们就会珍视这个上行之诗，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以色列人在再一次读到，再一次想念到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哪一份渴慕的心，哪一份倚靠的心，哪一份相信的心是越来越重了。这个是这个的上行之诗背后的一些的理念。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中的两篇的诗，诗篇123篇跟诗篇121篇，刚才我们的姐妹们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那我们就不重复读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看着啊，我们先来看123篇啊的诗篇啊。那诗篇123篇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啊，这里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那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的图画，这个写诗的作者哈，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他知道谁坐在天上，所以当他去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我来去朝见这一个万军的耶和华。所以当他写这个诗人呢，诗人说坐在天上的主啊，这是对神的一个的肯定，他无论在什么处境的底下，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去举目仰望的一个的对象。我向你举目什么意思？举目是什么意思？是一种的仰望，是一种的依靠，是一种我的心专注在这一位的坐在天上的哪一位的宝座上的这一位的主的身上。所以这个的举目是表示他的眼睛就好像我们说朝向天上哪一位的对象来仰慕的这样一个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当然我没有去过欧洲，我也没有去过一些非常出名的中世纪建造的那些的教堂，一些非常出名的教堂啊。很多人去欧洲旅游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去的景点就是去参观那些的教堂，对不对？虽然我没有机会去过，但是看呢，现在看录像有很多了哈，随便都可以找到一些出名的教堂的那些的录像。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就是那些的建筑、这些的教堂的人的神学的观念，还是说他们的思想的观念，他们会把这个教堂的建造的里面，在房顶上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的漂亮，无论是哪些的名画，无论是哪些的装饰，无论是哪些的人物这个故事啊。当你进到这一个的教堂的时候，很自然的旁边这些的decoration 这些装饰的时候，很自然就把你的眼睛带到上面去了。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的观念。去到教堂的时候，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你的眼睛向上去望，望什么？望见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的神。所以这篇的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种的观点，有这样的一种的理念。把我们的眼睛从地上带到向上望的这样一个的举动。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美的一个的表达。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担忧？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烦恼？今天为什么我们生活在里面一团糟的时候，我们心烦意乱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常常注视在我们四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听的消息，看的那个的新闻，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心烦意乱。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的举动？我要向上去举目看一看，是否神还坐在天上。那我们地上四周围的事情可能就再不会太大的影响了我们。这个就是诗人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做的一个举动，我要向你依靠举目。怎么样？接下来他是怎么描写呢？他说看呢， 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的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那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讲什么？仆人的眼睛为什么要望主人的手呢？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去餐馆打工，其实还没信主之前，我一直都是在餐馆里面工作，从厨房做到在外面餐房，我做过很多不同餐馆的侍应 waiter， 以前做了一些的餐馆，一些非常好的餐馆，一些的日本的餐馆，做的时候呢，那个经理不会把很多的桌子，不是说哇，看完整个的餐房的那些的桌子，他只是分几张桌子给我们不同的人啊，可能是照顾三张四张啊的桌子而已啊，但是要求非常的多啊。我们做 waiter 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点了菜之后就跑去厨房。今天我发现哦，如果你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点了菜之后，你在餐房永远找不到你的那个侍应在哪里了，他好像都躲去厨房去了。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不能够不在餐房，除非你去拿餐，否则的话你必定要站在你能够看得见你几张桌子的那个范围之内，你要看到他们几张桌子的客人，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看你一眼的时候，你就要跑过去问他你要什么，你看见他的桌子上有什么脏的时候，你就立刻要去处理。作为一个仆人在你的侍奉的时候，你的眼睛不能够离开你侍奉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你的责任就是要照顾他的需要。在这里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有两个层面的重要的信息。当这个主人要发号命令的时候，现在我们去餐馆那些 Hello Hello 我需要啊，你摇着手都没有人过来，然后吃完之后你还要给他小费，哎呀，我们当适应的时候，不是说人摇手人家眼睛看一下我们就要跑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盯着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他们给我们 signal 我们就要过去。看主人的手是什么？当主人要你做任何事情，他只是给你一个的 signal， 一个的手势，一个表示，你就要按照他所要求的去满足他，这个才是专注你的主人的事情，这个是等着主人发号施令让你去做事情，这是一个意思。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另一层意思就是说，仆人所能够得到的供应都在乎主人的手，这个仆人的需要是只能够靠主人的手来给他，来满足他。所以后面哪一句，我的眼睛怎么样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神的手，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他是在哪里等待着神来给予他的帮助供应。当然同时也是表示我的眼睛注视在神身上， 看神的心意是如何，我就应该懂得怎么样来回应神自己。这个才是真正的仆人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我不知道现在餐馆当侍应是怎么搞的事情，跟我们以前太差太远。哎呀，哎，算了。Serve 是要专心的，服侍人是要留意，要知道主人的需要来去满足他的。在这里，这个诗人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除了关心主人的命令，同时他在哪里要需要这个主人给他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圣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失去了一切，再没有人尊重他们。在古代的信仰的里面，一个国家被打败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神被打败了，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神没有力量了，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依靠了。所以这里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藐视到了极点，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就是那些就是说在丰裕舒服环境的底下，就是那些的统治者他讥笑骄傲的人藐视，他们再没有可以靠了。所以在哪里他做什么？他说，我要像坐在天上的主来举目，我来倚靠他，我的眼睛注视在他身上，我把我所有的问题我都带到他面前，我看他的手什么时候来帮助我，什么时候来供应我。这个是他们在困苦的时候所有的一种的盼望，一种的等待。也要看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我们跳去121篇，这边是跟前面那一篇23篇就是连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为什么我要向山举目？在古代的宗教观念的里面，神是住在哪里？神是住在高山上面。所以在古代近东的宗教的里面，所有的这异教的神庙都是在高山上面建造的，最辉煌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这里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是用了当时他们的观念来引申出来，这个山不是这些外邦异教的那些的神庙的山，乃是我们要去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的圣殿这个的山。所以我的眼睛要向着这个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代表他同在的地方来举目来仰望。跟前面所讲的我要像天上坐在天上的神来仰望一样的一直的观念，是一种的依靠，一种的专注啊，一种的仰望的一个的表达。然后他问了一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因为当时肯定他们在困苦，在漂流流荡在外，在异邦被人来藐视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位主人来帮助他们。然后接下来他的宣告是什么？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我的帮助不是从有限的人而来的，我的帮助不是从那个不能够动的偶像来的，我的帮助是从那个造天地万物的全能者耶和华而来的。肯定了这一位依靠的对象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接下来很有意思，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我相信爬过山的人都明白了哈，你们又没有去啊，现在还没有 hiking 的机会哈，再过一段时间陈弟兄可能会带弟兄姐妹去 hiking 啊。当你爬上山的时候，你太累的时候，你的脚在爬上去的时候可能很有力量，但是在下来的时候你的脚就可能会抖了，因为已经没有力了。意思是说你再没有力量能够站得住了，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接下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话是什么？他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为什么？为什么世人要讲这样一句的话？为什么我的脚可以不摇动？为什么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唯一的依靠？为什么？其实当时是非常有浓厚的这个古代近东的那些的宗教观念的一些的影响所产生出来的世人的一个的回应。然后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皇上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还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做什么？以利亚是跟哪一个巴利的先知在哪里来斗法啊？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六、二十七两节。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这个是当时以利亚跟这些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来比赛，来斗法啊。以利亚说：“你们献一个祭，我献一个祭啊，看谁的祭被神所接了啊。”他们献了一个的牛犊啊，二十六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所租的他们在所租的坛的四围在那里跳啊叫啊摇啊。那是七点到了正午，以利亚就取笑他们说：“大声的求告吧，因为他是神呢，他可能去默想了，他走了去一边睡觉了，他或者走路或者睡觉，你们当把他叫醒啊。”有意思吗？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在古代近东这些的信奉偶像的结尾，这些 的宗教，他们的神是有怎么说呢，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在工作的，都是在看苦他们的他们的怎么说呢，信奉者的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他们认为神有时候他们会去休息一下， 要去去散步，去默想，去睡觉去。这是人对神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迦南的神是以农业为主的神，所以他们的神呢是有实现的，就是说怎么说呢，节气性的一个的观念。春天这个神就苏醒了，开始让这些的植物万物能够生长得好好了，春夏秋冬，到了冬天这个神就休息了，所有这些植物都是睡觉过去了，所以不再生长了。所以他们的观念的里面，神不是一年365天都在工作的，这些神要按着时令来做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神会睡觉的啊，这个神会不做工的，这个神会去休息一下，去默想一下，去重新能够找他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观念啊。我回到诗篇好吗，诗篇121篇。这个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他不会睡觉，不会打盹的，他不会有时间不在的，他不会因为某个原因他就离开了不管我们的，不会的。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全知全在的那一位的神，他是来每一天都会有看顾我们的一位的神。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的生命的经历，无论在任何的时刻，当他们倚靠这一位的神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神自己的保护与供应。接下来我们会看他怎么来形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说什么？为什么耶和华在右边来保护你？右边是什么？喂，左边、右边？以前的人去打仗是怎么打仗的？这个右手是最有力量的，拿什么？拿刀。这边呢？拿盾牌，对不对？拿着盾牌，那去打仗，对不对？有东西来挡啊。最强的右边，也是最软弱的那一边。因为你这样挡的话，这边谁来保护你？你左边有你的盾牌，右边呢？你在砍人的时候，你的右边就是最脆弱的一边了。以色列人古代打仗，他很明白是什么叫做在右边来硬逼你。因为当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你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你最强的地方，但却也是最容易被人攻击的一个地方。哎呀，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啊 ，Amen，Amen，Amen， 感谢主，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的真理。想一想，今天人的失败，还说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最容易倒下来的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人最认为最有把握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容易去失败的一个时候，人得胜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容易失败的 moment。 人以为他是最强的哪一刻的时候，也就是他最脆弱的一个时候。今天这位的神今天这个诗篇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的神，他是知道我们的，他最了解我们的。我们以为我 我有把握，我有力量，我最强了几个事情，我最有把握的事情。多数时候我们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们跌得最惨的时候，是不是？你认为你最有本事的哪一个的最有力量最有本事的哪一个事情，往往就是你跌得最惨你最失败的时候。你越是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会很小心，你就会很谨慎，你就会非常留意，反而你不会失败。你很有自信的哪一个时候，弟兄姐妹，就是你最容易去跌倒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小心，你常常以为你最强的哪一方面，都是你最容易去失败跌倒的一方面。你所倚靠的哪一个方面，也是你最容易失败。所以神说，我会在右边来应庇你，我会在你最需要保护的哪一个方面来保护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仰望这一位的神，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的啦。每次当我听到人说没问题我可以的，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是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我知道他一定失败。为什么？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否定了神的帮助，不依靠神，常常人的失败就在哪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也就是我们的神。可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白日夜间，我们可能想到以色列人的经历，出埃及记，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有什么？白天有云柱，晚上呢？有火柱。白日晚上神都在那里看顾。可能说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哪一种的旷野经历神自己同在的保护的一个的事件。但是在这里呢，我相信除了他们的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着什么？对着当时的宗教信念信仰所带来的那个的憧憬。在古代近东的宗教的里面，太阳是他们的神，月亮也是他们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这个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在在耶和华的保护的里面，这些的所谓外邦的这些神明就不会有任何能够伤害我们的力量。他的保护是最安全的，他会免去我们一切的灾难。在我们的主导文在里面也不是说吗？我们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吗？救我们脱离凶恶吗？因为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我们在世上的确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个超过人类能够对付的那个魔鬼撒旦的力量。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什么都应付得了，我们需要这一位超越的神成为我们真正的保护。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我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引诱的话，你告诉你，我们就会失败，跌得很惨。要懂得我们的眼睛是仰望注目举目看着这一位是我们的主，这一位是我们的供应者，这一位是爱我们甚至把命写去让我们可以离开死亡的一位的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他手中，相信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个事，都是事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神自己的同在，我们有着神自己的供应，但是同时也记得我们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站在哪里，眼睛注视在这个主人的身上，注视着他的手，看他的 signal， 看他所指示的，他所要的，他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不要像一般的仆人一样躲在一边，根本看不见仆人需要眼睛注视在主人的身上，随时按照他的心意来去做，我们才不会走进这个迷惑的人生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一团糟，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自以为我可以应付得了了，我不需要神，我的强项就是我可以处理，但是忘了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最强的，也就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的东西。我们懂得来将我们来交在神的手中，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不是哪个会休息会去散步会去睡觉不管我们的神，他是哪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坐在宝座上，他随时供应给予我们的帮助与保护。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看见这个世界，还是举目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让我们懂得举目来仰望，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来影响着我们。今天我们打开这个新闻，看见的就是枪杀的事情，仇杀的事情，经济 的败坏，国家与国家的争斗，病毒的流行，没有一样的事情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当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只有烦躁不安，但是当我们懂得举目来仰望，眼睛看在你的身上，定睛看着你的手，看你的指引，等候主你自己的供应，我们的心就有平安。因为你是哪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你是哪一位不打盹不睡觉，你是哪一位不休息，哪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面对世界这些的征战的时候，主啊，不要让我们自高自傲，以为我可以了，我最强了，我不需要了，我能够保护我自己。多少时候我们最强的常常是让我们跌倒的原因。主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让我们懂得把我们最强的也是最弱的来交给你，让你来保护，让你来带领，让主你为我们去征战，胜过这些魔鬼撒旦的权势，让我们不会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